今天是父亲节，是个非常神圣重要的日子。父亲们，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的重要性？啊，不太多人知道，因为他们觉得回到家，好像孩子们比较喜欢妈妈，是不是？好像比较黏着妈妈，哈，不是的，在神的心中父亲太重要了。所以刚刚为什么说要跟每一个父亲说你正扮演着全世界最重要的角色？好，为什么呢？因为一个父亲可以建立一个家，使这个家成为充满笑声、欢喜快乐、很甜蜜的家。一个父亲他也可以使一个家充满了冷漠，充满了愤怒，好，那充满了那个隔离感、疏离感，就在乎这个父亲他是真的一个父亲，还是他是一个孤儿。孤儿带出的就是一个孤儿院。好，一个父亲他就会生出建造出一个家，成为一个家。那所以父亲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个角色，难怪仇敌为什么这么样子的要来摧毁父亲。好，那这个我上个礼拜有一天，我就是仰望说，神啊，父亲节你要我讲什么？我就是那天早上一醒来的时候，神就把一连串的一些经文信息放在我的里面。我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哈，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2章14节。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好，那这个是耶稣要降生的时候，这个天使主的使者来对牧羊人报告这个大好的信息哈，然后一大队的天兵同那个天使在赞美神，他们赞美神说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他说这个说在地上，你看古卷那个小字喜悦归于人，好啊，神说我要把我的独生爱子赐给世人，就是要告诉世人，借着我的爱子给你们，要带来一个 new page， 一个新的一个约，就是我的喜悦要来归于你们。我们的祖宗亚当是被赶出伊甸园，是因着犯罪，在羞耻里面离开伊甸园，因为他已经有罪在身上，他不能再去吃生命树的果子，他去吃了，他就永远活在罪里。这样，那所以神为我们预备救赎、预备救恩，是借着谁？借着他的独生爱子，他把他最爱的独生爱子，使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然后呢，从天上向降这个地上的人。那时候晚上，所以只有牧羊人是醒着，所以他就对他们说：“说神的荣耀。”就是他充满了爱，充满了怜悯，他要把他的喜悦白白的归给世人。你不再是被撇弃的，你不再是活在犯罪的一个羞耻感里面，你是我所喜悦的。好，那所以呢，你可以看见接下去，你看见耶稣他在这个第一次耶稣传道，他传道在路加第四章那里讲到，路加第四章19节，
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
好，耶稣当他一开始讲道，他翻开圣经，他就说，他就念旧约里面预言他的，神的灵在我身上，就是要我来向世人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就是我来到地上，我就是，这就是我的 mission， 这就是我的使命。我的使命呢，就是要来向世人报告， 你不需要再被囚禁在囚牢里，你不需要再被仇敌罪的权势把你掳去，你不需要再受仇敌黑暗权势的压制，你是我很喜悦的接纳的孩子。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喜年的意思就是说我全都要收回来，物归原主，地归原主，人归原来他的造物主。所以耶稣来到地上，就是他说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说他是来，他说没有人见过神，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这位父怀里的独生子将这位神表明出来。他说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他是父的独生子，他就在讲到他是天上的神，是一位父亲，我是他的独生子，然后呢我把这位父亲是怎么样的一位父亲去表明出来，表明出来。好，那耶稣表明出来，耶稣在这个我们看哈，这个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三章二十二节，
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好，你看耶稣这时候开始服侍人了没有？还没有，耶稣就道成肉身长在木匠的家里。好，然后呢到了三十岁，他受洗呢他这个受洗只从水里上来，天上阿爸父就说了，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所以天父差遣耶稣来，耶稣在地上，天父为他做见证，我喜悦你，你是我的爱子，我的喜悦是对你的喜悦，是完全没有条件，不是因着你很认真的做工，不是因为你服侍我服侍得很成功所以我喜悦你，都不是，就是因为你是我的儿子所以我喜悦你，你是我深深所爱的儿子，我喜悦你。那也就是说我的喜悦在你的身上，我全心所喜悦的就是你。然后呢耶稣来到地上，他把这位父表明出来，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他常常跟一些世人不耻的税吏、罪人、妓女在一起，那些世人不耻的，但是耶稣把这位天父的性格属性，这位天父对罪人，对这些照着他的形象样式造的人，那种无条件的爱喜悦去表明出来。所以耶稣在地上三年多的服侍，他就是一直表明出我一滴都不会讨厌罪人，我一滴都不会嫌弃那些世人所不耻的低学历的又老是犯罪的等等的，这些都是我所要。他说我来就是要来拯救，我来就是要施恩，我来就是要来怜悯，我来就是要把父的喜悦，是无条件的爱跟喜悦彰显出来。好，那这个他就讲到，他说我来就是要彰显这个喜悦，我要把这个喜悦彰显出来。所以呢他说他来，他的使命他的任务就是要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神在喜悦里面接纳我们人类一切的软弱，他顾念我们不过是尘土，他喜欢怜悯我们，喜欢施恩给我们。这是不是你所认识的神？你所认识的神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无条件的爱你喜悦你？还是你要非常努力的做工讨好，你要努力的表现去讨好的神吗？不用，他不用讨好。你看一个婴孩他都不需要做什么，他爸爸就好喜欢他。我前些日子知道有一位刚当了爸爸，他就这样 每隔大概半小时一小时又照了相寄给他的那个他的祖父看，就是刚生出来孩子一下又照相一下又照相一下又照相，就一直要跟他讲你看我这个孩子多可爱。我就觉得世人尚且这么爱一个 baby， 因为 baby 的脸都像小老头一样，其实不漂亮的，皱皱的，大部分啊，大部分少数例外，但是呢那但是那个爸爸就是这样欣赏的，这样一下照相一下照相。你知道阿爸父对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在他的眼中也是这样的一个小蝴蝶，好可爱好可爱，用爸爸那么高大，看我们每一个都是小蝴蝶，然后一直给我们照相照相照相。我们的天父就是这样对我们。好，那这样子的这个对我们有何等的重要，这是今天我们所要说的。好，那这个成为天父的儿子，好，我不再是孤儿，我是儿子，这种位分的开启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那我现在要先请我们的巴萨尼亚来给我们做个见证。好，我们的乐语堂，我们的巴萨尼亚，请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
谢谢妈妈。I'm going to lead a translation.
我需要翻译。
It's wonderful that I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talk to not only the normal congregation but also the young people here.
我觉得今天非常难得有这个机会在这边，不仅跟我们的教会的人来分享，也跟很多的年轻人来分享。
I feel so excited. I just want to even step down and get closer to
them. 我非常的兴奋，所以我想跟你们靠近一点。
Okay. So my name is Bassanio.
所以我的名字叫 Bassanio.
I'm a minister from the Cantonese Church.
我是广东堂的传道人。
Learning to become a spiritual father.
在我学习成为属灵父亲的过程当中
，involve one very important step.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程序。
Which is to open my emotion.
就是把我的感情打开来。
And to me, that is the most difficult step.
对我来说，这非常的困难。
And the way that I do this is by first becoming a true spiritual son.
我要能够成为一个属灵父亲，我第一步我做真的属灵的儿子。
So in our church, we have many excellent and mature leaders.
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有很多成熟的领袖。
And they have mentored me at one time or the other.
他们都曾经来教导指导过我。
So they were my spiritual parents at some degree, during some stage of my spiritual development.
所以在我属灵的成长当中，他们都扮演了不同的属灵父母的角色。
But there were two people that were especially significant.
但是有两位特别的重要。
And they were Pastor Grace and Pastor Wen.
是江牧师还有张伟牧师。
So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relationship have been much more than a teacher and a student.
所以在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不仅仅是学生跟老师的关系。
Because they have always approached me like from a parents open a parents like a mother's heart perspective.
因为他们总是来关心我，像一个妈妈，像一个长辈一样。
Right. So this allow me not only interact with them at intellectual level.
所以让我不仅跟他们能够在我的理性，在我的理性上面跟他们交通
，but also at emotional level。
所以我的心情，我的心里面也可以跟他们有这样的交通。
So over the years, the relationship have blossomed into a pillar of my spiritual life。
所以经过这些年日，这些关系就成为我属灵生活里面很重要的支柱。
About 2 years ago, I was praying in Mahanaim sanctuary.
所以两年之前有一次我一个人在马哈念里面祷告。
We were about to launch our Cantonese church.
那时候我们刚开始要成立我们的广东堂。
I feel a little bit overwhelmed.
我里面有感觉有一点力不能伸。
I was not overwhelmed intellectually.
不是在我的理性上面力不能伸。
Because I have a lot of work capable co-worker that is like working with me and my wife.
因为我其实我有很多非常得力的同工，可以跟我和我的太太一起来走。
So I don't worry about the implementation at all.
所以我不觉得这执行上面会有什么困难。
But as I was praying, I sensed that our Heavenly Father cared about the launch of the Cantonese Church a lot.
但是当我祷告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天父对于广东堂要成立这件事情是非常的认真。
I feel that he's taking much more serious than I do.
我觉得天父比我更认真在这件事情上面。
And then I kind of feel that am I adequate to fulfill this assignment?
所以我就开始觉得我到底有没有足够的能力能够来承担这件事情。
I enter into an emotional state that is that like, I feel that it's very hard for me to explain the feeling, but my heart was yearning for someone to encourage me and comfort me.
所以我很难去表达我里面的感受，但是我基本上我的情绪很需要有人能够来安慰我，来鼓励我。
But I was in a state of the mind that like, I'm convinced that nobody could understand me at that time.
但在那时候我觉得没有人会了解我。
I don't want anybody even come close to me.
我甚至不想要任何人来靠近我。
So in 10 feet, don't come close to me.
十尺之内都不要接近我。
Except two people.
除了两个人。
That is like, Pastor Grace and Pastor Wen.
就是江牧师和张伟牧师。
Because I feel that either they comeapproach me at that time, they would either understand me through spiritual connection or just their presence would comfort me.
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如果这个时候来靠近我，他们可以从属灵上面来了解我，或在情感上面能够来帮助我。
And then actually, within a few minutes, and Pastor Wen did show up and pray for me.
那事实上过了没几分钟，张伟牧师就到刚好到了马哈念来为我祷告。
Right. So my point is that when you are a spiritual parent for someone.
所以我的重点是说，如果要成为一个属灵的父母
，You have very special place or connection at the emotional level to your spiritual children.
对你的属灵儿女来讲，你在他们的心里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地位。
Yeah, and that helped me understand the emotional connection and helped me to like open up my emotion.
那帮助我了解我情感上面的连结，也帮助我能够打开我的情感。
Not only as a spiritual son.
不仅仅是属灵的儿子。
Yeah, as I become a spiritual father for others, I learn how to open up my emotion too.
那当我今年成为属灵的父亲，我也知道怎么将我的情感对其他的人打开。
Now, of course, I'm still learning in the process.
当然，我还在这程序里面来成长。
But that was a very good start. That was a very good start.
但是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好，谢谢。
Thank you.
他这个从虽然过去我们去年等等，他有我们有一些立约，有一些上面的最上面的一些领袖家人一起的立约。那巴萨尼亚说他都是用意志力去立约的，好，但是渐渐到今年啊，他的情感开始打开了，好，他打开了。他开始真的领受到一个儿子的位分。好，你知道你是一个儿子，但是你可以活出像一个浪子。你知道你是一个儿子，因为你没有儿子，你不是儿子，那么你谁生的嘛？你总不是石头蹦出来的吧？好，你是个儿子，但是呢，你跟生你的，你没有什么那种情感，那个爱。那个想念，好，那感恩，你没这个情感没打，只这里知道儿子，所以你想一想，你知道你是天父的孩子，是你头脑知道，还是你情感上深深的感受到天父对我的爱，对我的喜悦，是很独特的，这个很重要，好，那我过去我知道阿爸父爱我，因为神爱世人嘛，但是我不觉得阿爸父会喜悦我，为什么会不觉得？因为我在母腹里就是一个不被欢迎的，就是一个被拒绝的，所以那种是根植在思想的深处。好，然后我们长大的从小成长过程里，就是你要乖，你要听话，所以你才会被喜欢。好，那所以我 我有一次啊，好多年前，很多年前，有一次我就觉得自己那一件事情没做好，好，那我就在那难过的时候，我就在那觉得很难过的时候，忽然间神就一直跟我讲说，我喜悦你，你是我所喜悦的，他就讲一直讲 Hephzibah Hephzibah， 就说你是我所喜悦的，你是我所喜悦的，这样。好，然后我就觉得真的吗，真的吗，好，这样。有时候你成长过程都是有条件的爱跟喜欢，所以你做错事，这个基本的反应就是觉得我不被爱了，我不被喜欢了，就这样。好，那后来又经过了几年，有一次我又是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我把那件事情没做好，然后我就觉得说，阿巴父，如果你喜悦我，你今天让我读经的时候三处都跟我讲你喜悦我，我就会永远的相信进去。我那一天读经就是读以赛亚书62章，三次都跟我讲你是我所喜悦的，我喜悦你，我喜悦你。我一次一次，不是从这样，我好几次这样，我就被开启了他对我们的爱。喜悦是没条件的，所以当我读经读到路加福音天使跟牧羊人报信息的时候，在地上喜悦归于人。所以地上当神把他的爱子赐下来的时候，地上不再有孤儿了，每一个都是他深深喜悦。他要报告，不但我喜悦你，我接纳你一切的软弱，我接纳你所有的不完全，我要把你带回到我的怀抱，爱的怀抱。好，那所以说叫喜年，悦纳人的喜年，这样。好，那我们这些日子在请弟兄姊妹们看那个经历天父的拥抱，好，那个 Jack Frost 他就是这样经历了天父的爱的拥抱以后，慢慢那个到一个地步，情感打开以后就会完全不一样，你所治理的家就会不一样，你所到之处都会不一样。那刚刚我们巴桑尼亚的见证，他讲到说，当他开始那个做一个儿子，好，儿子的那个爱，儿子的位分苏醒过来，他知道他是儿子，他有天父，他在神的家中也有属灵的父亲、属灵的母亲，他开始有这种开启了以后，他的服事就不一样。好，那他说有一次他在他们的那个就是在聚会里面，好，有一个姊妹呢，就是他的手机在聚会中忽然间就铃铃这样在响，好，那其实他是在玩手机，好，那结果呢，另外一个姊妹知道他在玩手机，就跟他讲说，你手机的音乐很好听，哈，这样。好，那结果大家就变成在讨论那个手机的音乐，哈，就花了差不多一分钟，就在那里一嘴我一嘴。然后他本来巴桑尼亚正在讲道还是什么，哈，还是在做见证，我不知道，他就停了一分钟，就大家在那谈。然后事后呢，他就跟这一位姊妹说你我知道你好有爱心，你就是为了对方怕他尴尬，所以你就是跟他讲说他的手机很好，音乐很好听。其实你不说哈，这件事很快就会过去了，哈，就是这样说，反而会让大家又变成一直 focus 的这个题目，这样子，哈，这样。那结果这个姊妹就好受感动，为什么呢？因为她就发现她的领袖巴桑尼亚真是像父亲一样，一个父亲都是用这样爱的眼光在看我，在想我。其实我没有他这么好，其实我是觉得这 就是说我其实是要让他知道，就是不要这样在聚会中玩手机了哈。所以他跟他讲这样，你的音乐很好听哈，这样。那可是呢，他的这个他就觉得巴桑尼亚很有那个为父的爱，看我的眼光都是爱的眼光，好，这样。所以这个姊妹很受感动，他就去跟巴桑尼亚讲，他说：“其实哦，我没有你讲的那么好，我很谢谢你，你都用这样爱的眼光在看我，哈，在想我，哈，使我觉得很有安全感。”啊，使我觉得我感受到一个你对我讲的话，就像一个父亲在对我的一个爱的期望，哈，爱的眼光，爱的期望，让我有自由可以犯错，哈，我接受到的不是责备，而是一个爱的期望，一个爱的眼光在看着我，这样，哈，那所以他们整个他所牧养的牧区，大家都开始感受到巴桑尼亚从他身上所散发出来的为父的爱。好，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哈，他看人是很准确的，看人的缺点非常准确。哈，那这个看人的短处缺点是非常准确的。那现在变成不准确了，对不对？变成就是用爱的眼光在那看。为什么？因为他领受到天父对他的喜悦，天父也借着这个大家庭为他预备的属灵母亲、属灵父亲，都是用爱的眼光在看他。好，那所以他就整个开始不一样，他看别人不再是那个我看短处很准确的这个啊，这是地上的眼光。其实地上这样的眼光呢还蛮多的啊，看得准确，看别人的缺点很准确，这个比较不大，很需要恩赐哈。但我们很需要有一个爱的恩赐，是看人常常都是一个爱的眼光。好，那这个是很重要，这个叫做继承天父的产业。因为天父就是这样，好，天父看我们就这样。好，当保罗他深深的继承天父的这个心，领受到天父的心，天父的爱，所以保罗呢，他讲到，他说到时候呢，我们个人，他说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然后到时候我们个人要来到神的台前，我们就想一定接下去而接受审判。但是他不是，他说个人要照着个人所行的得奖赏，知道吗？阿爸父的目的不是要审判你，阿爸父就是整个心喜悦你，然后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已经喜悦我们一切，就像他在喜悦耶稣基督一样。在这样的一个被爱被喜悦里面，我们整个这个罪人的罪性会彻底的脱落，因为爱得胜一切。好，那所以做父亲的，做父母，我想到做父亲包括我们当中单亲的妈妈，也包括我们当中这个可能你先生还没有信主，你在家里在你要做属灵的头，你也是做一个母兼父职。好，还有我们当中的青年人，你虽然还没有结婚，你有福了，你现在就预先知道结婚以后面对的是什么，我该有什么预备。好，那所以你很有福，不是懵懵懂懂的进入婚姻然后成为爸爸，好，然后就觉得好吵好吵，孩子好吵啊，这样你就会非常的喜悦。那我们当中做父母的呢，你的孩子好，当他打破东西好，当他成绩不好好，当他做错事好啊，那当他在那里哭的时候，你不要说你不乖，爸爸不喜欢你，这句话对不对？不对，你要说哦，没关系，你不是故意的，他打破东西，除非他是任性摔东西，这个要管教， 只要他不是任性，他是不小心的，不小心可能把你地毯整个弄脏了，那不小心可能把你带来很多的麻烦，把你最宝贵的一样东西打破了，你要怎么反应？啊，没关系，每个人都会打破东西的，爸爸还是一样的喜欢你，你永远是爸爸最喜欢的，你知道吗？你要这样，可能他把你的最刚买的新车扎了一个洞，你要怎么样说？没关系，你比车子重要多了，爸爸一样的喜欢你，你永远是爸爸最喜欢的。他可能把你明天报告，你要交给老板的报告，一个果汁就打翻了，你要怎么说？没关系，每个人都会打破东西的，你不是故意的，爸爸一样喜欢你。你说我怎么讲得出口？你觉得你的儿子的健康，情感的最健康比较重要，一辈子的幸福比较重要，还是你那一张报告比较重要？啊？哪个比较重要？有很多的，很多做爸爸的就是没被教，所以当时一反应，当然是我的报告重要，当时立即的反应，当然是我的车子重要。但是等你失去你孩子的时候，你就会像这一部电影，我们要大家看那一部电影《勇气》，好，你们有看的举手。好，我们请全教会都看，你们还没看的要尽快去看，很宝贵，单身也要看，单身的就是打预防针，让你有抗体，让你以后的婚姻会更幸福。那这个他就说，那一部电影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当他失去了他的女儿，他最会撒娇的女儿，最甜蜜的女儿，出车祸，九岁的出车祸，那所以当他失去的时候，他这样哭啊，痛苦啊，痛苦，然后就开始觉得我没有扮演好父亲的角色，然后他太痛苦了，他找牧师。那牧师就说，你要为着你不再拥有他了，你要感觉到愤怒，还是你要为着你曾经拥有他来感谢？就你要活在愤怒的懊悔里面，懊悔的愤怒里面，还是你要活在一个感恩，天父，你把这个女儿交给我9年的时间，让我享受她，享受她的甜美。好，那我们当中有很多人，趁你现在还有孩子，不要每一天就是觉得啊，这搞基因啊，是不是？就觉得说，哎，这个孩子真是难搞啊，真是给我头大，真是给我麻烦。你要一直宝贵你有这个孩子，在你拥有他的每一天、每一年，借着你把父彰显出来。所以阿巴父的喜悦，他第一个是借着他独生爱子来到地上，把阿巴父对人的无条件的爱，不管世人多讨厌你，我就是特地来找你，不管世人觉得你很卑鄙，但是我就是爱你，而且我要拣选你做我的门徒。这就是天父的爱，不管我知道你将来会出卖我，但是我就是要给你机会，我要拣选你做我的门徒。这就是天父无条件的爱。所以说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那天父这样的爱怎么样表明到世界来？第一个是借着他的爱子耶稣，接下来呢，耶稣说什么？ 我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所以耶稣来到地上，他就是要得着许许多多像他一样的儿子，充满了天父的荣耀、圣洁的美丽，然后要带进、带回给天父。好，那我们看一下那个在旧约最后一节。好，你看神把旧约最后面在马拉基书第四章结束在哪里？在第六节，第四章第六节。
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好，那这个就说神说在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就是在这个末世最后他要来审判这个地上，要得回这个地上之前，他一定会先赐下一个复兴，就是家庭的复兴。他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他结束旧约结束在哪一句话？父亲啊，父亲你多么重要。他说如果父亲你的心不转向儿女，儿女的心是没办法转向父亲的，那遍地就充满了孤儿，充满了咒诅。所以他说我结束旧约就是要结束亚当所带来的罪的影响，使人活在一个被拒绝犯罪的羞耻感里面。当这样的父亲，他所养育出来的孩子是感受不到父亲的爱，因为父亲活在他自己的自我中心的一个羞耻感。在羞耻感里面，他就会开始又生出很多的罪，他顾自己都顾来不及了，因为他成为把自己送到魔鬼的手中，任魔鬼来践踏。但是阿巴父说日子会到，我要把我的独生爱子赐给你们，我借着他把我表明出来，我的喜悦、我的爱要表明出来，然后呢你要把你们都带回到我爱的怀抱。所以这个整个的历史，教会历史，你们发现每一个经历到天父的无条件的爱的拥抱的人，继续活在这样的人当中，你会发现这样的人他就开始有一个改革的力量。是什么样的改革？是一个爱的改革的力量。好，那就会带来遍地的改变。所以每一个父亲前些时候有一个妈妈就跟我说，她呢就希望她的先生每一天跟孩子讲点话，先生就一直做不到。那为什么？因为先生是孤儿嘛。先生说我不知道跟孩子讲什么，因为我成长过程就没有人来跟我聊天谈心，我就自己这样子成长的嘛。我不是指他在孤儿院成长，他不是，但是我们有很多不是在孤儿院成长的孤儿，对不对？因为爸爸常常缺席，没有人跟他讲话。那我觉得这个在我们这个矽谷特别严重，因为矽谷很多电脑工程师习惯只跟电脑，只看电脑，嘴巴不看不开，嘴巴不开就是一直看着电脑，手一直动，就这样。好，那这个后来我就想到，我要在父亲节要来教做父亲的。其实不能怪他，因为没有人这样对待他，他没有被这样对待过。所以父亲很需要的是你一定要更多来经历天父的爱，跟天父讲，阿爸父抱抱我，阿爸父我需要你爱的拥抱，我需要你爱的浇灌，好让我有你的爱来爱我的配偶，爱我的孩子。 我需要你这样讲，阿巴父会好乐意来浇灌你。那所以做父亲的呢，第一，你在家里记得把握每一次你太太你的孩子做错事，这个打破东西摧毁你宝贵的东西，把你事情搞砸，把握每一个这样的机会去怜悯跟喜悦跟施恩，会不会？就是把握这样的机会赶快施恩，赶快表明你的喜悦，说我还是一样的爱你，你比车子重要太多了，你比这些都更重要，我就是这么喜欢你。你这时候是会给他一个最深的爱的建造。好，那阿巴父对人类的喜悦，他要借着谁来带进来呢？就是借着父亲，借着父亲把阿巴父的喜悦无条件的爱去带进家里面，然后呢再借着这个家带到社区，带到社会，带到国家，带到列国。所以阿巴父的喜悦这个无条件的爱借着谁来彰显在全地，就是神的众子，神的众儿女们，就是你跟我，非常重要。那这个呢一定要从父亲，从属灵的父母开始。好，所以做父亲的呢，你每一天对你的孩子从很小你就要开始这样，很小他要去上幼稚园啊，要上我们的 DCA 啊，你就先跟他为他祝福祷告。每一天你跟他讲一个神的属性，例如你可以这一个礼拜都用神的，你例如讲到神的恩典，好，然后你就跟他讲，你知道阿巴父是一个喜欢施恩的，喜欢施恩的，好，那他恩典给谁呢？给那些需要的人，给那些不配的人，给那些软弱的人。所以你在阿巴父面前，你都不需要去要装的你多好多能干，你就只要跟阿巴父说，爸爸我不会，爸爸我需要你，你帮我。爸爸那个怜悯的心，喜欢施恩的心肠就开始显露，你就会感受到经历到神的恩典。好，那像他打破东西，你要跟他讲说，爸爸还是这么喜悦你，爸爸喜欢你，为什么呢？因为阿巴父对我的爱就是这样，对我的喜悦是无条件的，所以爸爸对你的喜欢也是无条件的。你即使把脸都弄脏了，爸爸还是喜欢你，爸爸还是要亲你，要抱你。好，你就借着这样子常常的把神的喜悦神的爱浇灌在你的孩子身上。那这个礼拜你讲到阿巴父的属性，例如如果你要用阿巴父是一位守约施慈爱，或者阿巴父是一位诚实的信实的神，他说到一定做到，他的应许没有一句落空，那你就可以借这个来跟你的孩子祝福祷告。你先跟他讲阿巴父是怎么样这样的一位，好，所以他所有的应许他跟你讲的他都记得，好，圣经里面的应许他没有一句落空的，好，那他都办得到，他都做得到，好，那他是这样诚实的，好，所以爸爸呢答应你什么，爸爸一定会做到，因为我的父亲是诚实的神，是信实的，我也是，好，那我就奉耶稣基督名来祝福我的宝贝，好，让我的这个宝贝他也是成为一个诚实的孩子，是说到做到的，对他所说的话是很负责任的，好，是让人家可以信任他的。他在学校他所表现的老师同学都很喜欢他，因为他说到他一定做到。好，你就借着阿巴父的属性然后来祝福你的孩子，你知道吗？当你这样做在你的孩子身上，你的孩子他会成为一个最快乐的孩子， 因为他可以照着他的本相而活，他不需要活在害怕做错、害怕表现不好，他不需要活在猜疑人家是不是讨厌他，因为他被爱，充分的爱，是一个不在乎他的表现、无条件的爱，而且他犯错，他也很敢承认错。好，父亲做得到吗？可以吗？做得到的举手。举手，那看看，好，请放下。做不到的举手。好，没关系，做不到继续再跟阿爸父求，等一下我们可以为你祷告，让你一定要做得到。好，为什么？因为这个生或死都在你的嘴上，你要使你的孩子活还是使他死？你要使他的情感充满了热情、喜乐、自信心、勇敢，还是你要使他成为一个常常闷闷不乐、很猜疑、没有安全感、很胆小，因为怕被别人家不喜欢，需要讨人的喜欢？你要使你的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在乎你是不是愿意常常把天父表明出来。耶稣到天上去了，现在圣灵住在你里面，接力赛棒子交在你的手中了，因为圣灵在你的里面，耶稣说你可以做比他更大的事。 好，那我接下来要请Melody 来跟我们讲一点他的这个在父亲节他写了一些话来感谢他的父亲给他的影响。
大家好，父亲节快乐。所以我今天要讲我爸爸，他有三方面影响到我。然后我觉得很重要，就是第一件，就是他非常是有热情的一个人。I think 就是可能他讲到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感受得到，他讲话是很有热情。然后他常常都会很喜欢学新的东西，然后他就会在家里面跟我们分享。所以我觉得常常孩子如果感觉哦，不知道我父亲在想什么，不知道他的兴趣是什么，在我们家里，我常常知道我爸爸的新兴趣都是什么。因为他都会跟我们分享，不管是科技的，或者 science， 或者是新的语言，他都很有，我觉得他很有这个热情的力量，所以会真的会影响到我和我弟弟。我觉得在我们不管我们有任何的兴趣，我们也会很自由的跟他们分享。Yeah, 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从小我的兴趣我也感受到他也很支持我，就是我是做音乐的人，所以我小的时候我也有写歌，然后他有一次带我跟我的朋友去一个专业的录音室去录音，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们还没有录得很好 ,OK, 我们的程度没有很职业，只是那个 experience, 有那个经历，我觉得有影响到我这一生，然后让我可以在这方面一直都有很多的学习，所以我很感谢他一直在支持我，然后也支持我弟弟在他的兴趣上。然后最后就是他是很会沟通，就是他很透明，所以他会试着沟通他的软弱或者他新的一些想法，他常常就会讲出来，所以我觉得让我跟我弟弟也感觉很安全，就是我们不会觉得爸爸是很高高在上的人，然后会要被他控告。即使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被管教，可是我们会感受到他也愿意承认他的错，然后他也愿意承认他的软弱，所以我们更是感觉到安全，也可以承认我们的错，然后知道他也是 human, 就是他也是人，他也会犯错。所以我觉得这是三面，就是我爸爸有影响到我的地方。
谢谢。感谢主哈。所以我们从这个孩子的口中，你可就可以知道，其实孩子并不是要求一个完美的父亲，而是要要求一个会跟他说话的父亲，还有愿意来进入来明白他的热情所在，他的梦想是什么，很对他孩子所有兴趣的 这个父亲也很愿意参与，愿意成全，就是这样。好，还有呢，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父亲不要爱面子，错就很承认错，反而孩子觉得很喜欢你，因为他觉得你不是高高在上的一个完美的审判官，而是一个跟他一样的人，会犯错，而且都犯错承认错就好了，没关系。好，你有没有发现孩子要的就是这样，他不是要一个完美的父亲。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你觉得不完美 It's OK， 你越不完美越真实，你的孩子越喜欢你，只是你要承认，承认我不完全。好，这个就是在乎你的谦卑，你谦卑去承认，而不要一直打肿脸充胖子。好，那不要一副要装成一副很神圣可畏的，我是很圣洁的神人，你不需要这样子。好，那你这样越跟孩子玩在一起，哈，然后对他有兴趣的，你在乎，孩子就会心归向你。好，我们在电影这一部《勇气》，勇者无畏，哈，一个勇敢的人无所惧怕。他的勇气就讲到四个爸爸在电影里面。好，那这个爸爸你发现说他的这个男主角这一位爸爸，他就觉得他15岁的儿子是一个很顽固的孩子。好，他就跟他就心就比较不在这个孩子身上，他就比较被这个小女儿9岁的小女儿的撒娇啊，很甜蜜啊，哈，这样所吸引。但是等到他女儿死掉了以后，他就开始觉得我没有我，他就问神说：“神啊，在你眼中，你希望我扮演怎么样的一个父亲？”啊，神就开始开启他，然后。他就开始有一天啊，我那一天看那一幕就很感动，他就拿个钥匙就去他的15岁的孩子，就跟他说你驾照今天是不是考上了？他说做什么关你什么事？他说因为我想这个请你开车啊，载我去这个球鞋店买一双球鞋给你，一双球鞋给我，好，我要开始跟你一起跑步。哇，他孩子很惊讶，很喜出望外。好，为什么？因为以前他就是要求爸爸说：“爸爸，可不可以？我们这个是我们什么时候有运动赛啊？我希望邀你来参加啦，等等啊，父子一起跑步什么？”他就觉得 No way。我是当警察的，我已经够忙够累了，而且跑步我这么胖，我懒得跑步，我最不喜欢跑步了，这样，所以他就不要。好，那但是他女儿去世以后，他就开始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他开始转向儿子，儿子既然跑步是他最喜欢的运动，他就开始去跑。这么一个胖的要去跑步，又年纪已经是中年，实在是不容易。但是一个做父亲的，他知道他最重要最神圣的角色，他在这个世界上他最有价值的事业，就是他可以经营建造出一个这么喜乐的太太，这么喜乐的孩子，经营建造出这样的一个家，建造这样一个家，然后来到神的家，也来建造神的家，成为每个人进到这个家都成为一个那么喜乐，那么充满了神的爱的一个家。这就是我们受造的目的，借着神的家再把这样的爱一直带向7座山，带向整个社会，带向整个国家，带向列国，这就是列国的复兴了。而这个责任在谁的身上？啊，首先就是父亲，好，也就是说生死 或生，一个人或生或死都在你的口中。因为父亲一回到家会很累，很懒得说话，因为头已经都要炸掉了，工作那么重的压力，明天还要交那么多 的报告，我还要想想怎么解决明天的公司的这些问题。所以孩子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嫌烦嫌吵，我不想讲话。但是其实妻子跟孩子都在家等着爸爸回来，给他们一个笑脸，给他们一个爱的鼓励，给他们温暖，给他们建造。所以一个家幸不幸福真的在乎父亲。父亲是不是这样一个蒙爱的一个儿子？你知道我今天我是谁的儿子？我是天父的儿子。我在地上最重要的 mission 使命就是把天父表明出来，表明在我的家中，表明在神的家，表明在公司，在社会。这就是神造我们的目的。好，那所以呢，我们有一位弟兄哈，他也是就是他前几个月他开始领受到做儿子的位分。好，我是个儿子，我不要再做孤儿，我是个儿子，这样哈。那儿子的位分最主要就是什么？享受天父爱的拥抱，然后把这个爱的拥抱去传给我所遇见的人。所以我们这个弟兄呢，在他的小家聚会里面啊，有一个妈妈，这个他带了一个小女孩来，啊，大概七八岁。那这个小女孩呢，她的脾气很大，她会拿刀威吓人，啊，然后她会自残、自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女孩，小女孩亲眼看着爸爸有外遇，还把外遇带回家来。所以女孩子，小女孩的痛苦，她的痛苦，那以至于她的痛苦呢，她就这个愤怒，这样。所以她也不要她妈妈来教会。就那一天呢，她妈妈来了，也带着她来，她就在跟她妈妈拉扯。那我们这一位弟兄呢，他因为领受到儿子的位分，所以他就里面就开始对弟兄姊妹，哦，都充满了一个为父的爱，这样。那所以他就看到这个小女孩，虽然当时已经有另外两个姊妹在那要帮忙他们拉开，要帮助他，但是两个姊妹那个小女孩的力气很大，没办法。好，那这个父亲呢，这位弟兄他就觉得这个小女孩她缺乏的是父亲的爱，需要一个为父的这个爱，为父的权柄才能够去医治他，去帮助他。所以他就过去抱住那一个小女孩，他抱住这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就咬他，就这样一直要咬他，他还是抱着他，咬他，他还是抱着他。小女孩就开始大骂，就是神根本不爱我，人也都不爱我，没有人爱我。然后我们的弟兄就跟他讲，哦，不不不，神好爱你，这些叔叔阿姨都爱你，哦，他就跟他讲，然后就一直抱着他，被他咬他还是一直抱着他，然后跟他讲话。结果后来一个小时，他抱了一个小时以后，那个小女孩就开始整个情感就崩溃，就大哭，然后就变得好柔软，就柔软的真的像个七八岁的小女孩了，这样。否则之前不像这样，就变成一个柔软像七八岁小女孩在跟父亲说话一样。她就开始对他说哦，我在学校我比较喜欢哪个老师，我不喜欢哪个老师，我喜欢读哪个科目，不喜欢哪个科目。好，我这个我喜欢吃什么，我不喜欢吃什么，就变成在跟这个父。他感受到他为父的爱，所以他就开始好像在跟父亲聊天一样谈心，这样。然后从此 这个小女孩开始每个礼拜来儿童主日学了。那感谢主，我们儿童主日学的老师都很爱她，也跟进得很好。哦，我好感动我们这一个弟兄所做的，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知道吗，你所做的，你这样抱他，把一个为父的爱倾倒在他身上，你是救这个小女孩的一生永恒。他如果没有被这样爱，你想他在愤怒里面长大，在自残自毁里面长大，你想他以后会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有一天一定会自杀成功的，知道吗？有一天也可能伤害很多人，但是因着你这样的爱，这个小女孩开始成为一个蒙爱的人，蒙喜悦的，她很多的潜能会开始发挥了，不一样。好，那所以我就讲到，如果你的孩子已经大了，你要开始起来做属灵父母，包括我们当中的青年人，你都可以成为好多的这些小朋友的这一些属灵，去儿童主日学青少年去做他们的属灵父母。好，那我还没结婚，不，那就是一个从天父来的一个为父为母的爱。这个家每一个人的命定都是要成为属灵父母，不管你肉身的父母没有肉身的孩子你当时没有人教，你的生命也没达到那样没有教好，好，但是你现在都可以开始做属灵父母，然后为你过去没有带好孩子来祷告，神会补偿你，神会施恩给你。好，那这个整个末世，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开始这样子，这个整个的每次所有我们遇见的人，他们就会开始改变。好，每一个小家，每一个孩子一来到这里，每一个人一来到这，感受到的就是天父无条件的爱。好，我也好感谢我们当中好多弟兄姊妹愿意到我们的青年学校去做属灵的父母。好，那真的是神要更多把这样的爱充满你们。好，那你看哈，在马拉基书最后一章结束在什么？结束在说神预言说咒诅会结束，咒诅的结束在乎关键人物，就是父亲。你的心转向儿女，父亲常常仇敌知道你的重要性，所以仇敌一直在伤害很多的儿子，很多的弟兄，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一直伤害你，让你没有得着爱，没有一个父亲的榜样，以至于让你开始这个活出越来越这个落入黑暗的权势底下。但是神说时候到了，我要结束旧约，我把我的爱子赐下来，就是要把一种喜悦赐下来，这个喜悦会无条件的倾倒在这些软弱的罪人身上，这样的喜悦会带着爱的大能来改变每一个人。好，所以旧约结束在这个地方，然后新约喜悦归于人，神的儿子来到地上。那在以赛亚书62章那里也讲到，神说他要兴起他的众先知，一直的讲，一直的告诉我们，一直对我们说，他在他的眼中，他是用什么样的眼光看我们？他看我们是美丽的，是特别的宝贝，他看我们是强壮的强大的军队，是耶和华的军队，他看我们是圣洁的，是美丽的。好，他说我要一直借着众先知跟你们讲，直到你们听进去，直到你们被改变，直到救恩如明灯发亮在你们的身上，就是我儿子的救恩，我儿子的为你们死，担当你们一切的咒诅，然后使一切的祝福来临到你们的身上，救恩如明灯发亮在你们身上，使公义要这样发出光来， 使神的荣耀要彰显在你的身上，而且你们每一个人都会得着一个新的名字，叫做我所喜悦的，神所喜悦的。你告诉对方，我有新名，叫做神所喜悦的。好，一个神所喜悦的儿子，他会不一样。像我们有一个弟兄，他真的被开启这个神儿子的位分。他说他在公司本来是管理几百个员工的，所以他很有自由度。那当他领受到这个儿子的位分呢，他就觉得他要来对待他几百个员工呢，也是用一个父亲的眼光，父亲的爱来对待他整个的员工。那他就想要这样 去做。那他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好的把阿爸父介绍给他们的方法，也就是说我要在公司把这个为父的爱去表明出来，表明出这个天赋。有一天 我的员工就会来问，你怎么有这样的爱？他说这就是天赋的爱，耶稣基督的爱。所以你看看，一个领受到儿子的开启的位分呢，是不得了的。他开始会影响整个的家，家会被改变。好，我们在电影里面看见那个顽固的儿子，15岁的儿子，因着爸爸开始对他有兴趣，对他有兴趣的东西有兴趣，好，愿意参与，愿意陪他，爸爸对他的这个心，他就开始可以感受到。所以为父的心要转向儿女，很多为父的心都结婚以后就开始，他的心都在什么？他的事业，他要 开创他的事业，他的地位要一直往上爬，他的事工要越做越大，他的财富要越来越多，他的名声要越来越响亮。很多男人结婚以后，做爸爸以后，他把孩子太太撇在家里，他觉得我来做这些，我做这些都是为你们，但其实扪心自问，其实是为他的，他需要有这一些来肯定自己，你知道吗？如果我们当中的弟兄们从年轻单身，你就领受到原来我的受造最重要的就是被耶稣报告悦纳我的喜年，就是要把我带回到阿爸父爱的怀抱里。所以我每天有一点时间，我就来亲近阿爸父，爸爸抱抱我，让我知道你多爱我。我读圣经就来明白阿爸父用什么眼光在看我，阿爸父对我的一生的命定是什么。你越来越明白了阿爸父这种无条件的爱，你对别人对自己就开始不会这么严苛，就不会这样老是批判，老是不满，老是批评论断，老是愤怒，那是一个孤儿的表现，没被爱的。你现在已经进入 new page， 一个新的一页，是新约，你不是在活在旧约里面的。天父的心已经转向你，天父也借着他的爱子来到地上，告诉会我，而使我们开始看人的眼光不一样，我们的心思意念开始不一样。你对你的太太开始可以体会，太太需要的是这样的爱的表达。虽然我觉得这个爱的表达对我觉得很肉麻，但她需要，我就突破自己一直去表达，一表达我就发现我也感受到蛮好的，肉麻蛮好的，是不是？就是这样，神会带给你另外一种喜乐，是不要再继续活在自己的钢硬木板石，是要来建造我，要来帮助我。所以我真的愿意来服在我的属灵父母 的爱的引导，或者爱的指证里面。那你这样子，你就会越来越有一个做儿子的一个安全感喜悦。我是蒙爱的， 我是有父母的，不管你肉身的父母还在不在地上，你有属天父的爱，属灵父母的爱榜样，都可以来交通神的一个属性，借那个属性 来跟他祷告祝福。另外我觉得麦克阿瑟位置祈祷文我看了好感动，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他说，主啊，求你塑造我的儿子，使他能够坚强到能认识自己的软弱。好，我们接着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主啊
求有知道认识自己乃是真知识的基石。我祈祷愿你引导他不求安逸舒适，相反的经过压力艰难和挑战，学习在风暴中挺身站立，学会连续那些在重压之下失败的人。求你塑造我的儿子心地清洁，目标远大，使他在指挥别人之前先懂得驾驭自己，永不忘记过去的教训，又能伸展入未来的你的。当他拥有以上的一切，我还要祷求是他足够的幽默感。
他说，我才敢低声说我没有虚度此生，表示他深知他身为一个男人，身为一个父亲，他最重要的是什么。他可以培育出一个这样子的孩子。你有没有发现他为他孩子的祷告都不是说，主啊，让我的孩子可以成功，好，可以考上医学院，让他的薪水要多少万，让他有一个美娇娘，让他可以生几个孩子，都不是祷告这些。他全部祷告有关他的品格，他的品质。那他祷告，你那一个什么要幻想，空有幻想而缺乏行动，哈，现在很多青年人都这样，哈，空有幻想，没有行动力，哈，这样他就为他孩子祷告，他说引导他认识你，而且认识自己，哈，还有呢，让我的孩子不要求安逸，所以做父母的不要一直让你孩子哦，冷气要吹得多够啊，哈，暖气要怎么样，一直给他这么舒服。你看人家麦克阿瑟，我相信他家很有钱哈。你看他说你引导他不求安逸舒适，哈，而且是在这个压力高、挑战高、学高度有高度的目标，哈，还有他不要只会指挥别人，他要先会驾驭自己，好，然后他要学会过去的一些教训要记得，好，然后把这个教训可以进带入未来的理想，好，然后让我的孩子有了这一切还要够幽默感，好，那以至于呢他能够认真严肃但又不会过分的苛求自己，好，然后给他谦卑，然后记住伟大中的平，祈祷文真给大家，好，那另外呢，大家这个我们在看这一部电影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立约书，好，今天呢，我们要呼召我们当中，好，你是你那个立约书已经先发给大家看过了，哈，我们立约书是不是也来念？就是说这个立约书就是说我愿意在神的面前，哈，就是立约做一个负责任的父亲，要对我的妻子跟孩子的负责任来带领他们，让我和我家都来侍奉耶和华。好，那我们最后我们要请我们当中的作风，你愿意的请你出来好不好，你愿意来跟神立约的，好，宣告这个立约书的父亲请出来，站这一边，站我的右手边，好，那我们的单身的弟兄，好，你虽然还没有结婚，但是你愿意在神面前说，神啊，倘若你为我建立家室，我愿意一样，好，你可以念这一些，我愿意，你可以出来，单身的可以站这一边，我的左手边，好， 我们把立约书你的领出来哈，你的丈夫还没信主，你在家就是属灵的头，母亲父子你也可以出来哈，就是你的先生还没信主，你愿意这样来扮演一个为父为母的角色，你也可以出来站在这边。那单身的弟兄前面一点好不好？前面一点，好。那我们在神面前哈，举起手来，好，举起手来。我请弟兄们先单身的弟兄先念一句话，然后接着就跟他们一样哈。单身的先跟着我念一句哈。若神为我建立今天的立约哈，我会爱我的妻子与孩子，保护他们，服务他们。教导他们，主耶稣是我们家全方位的主。
教导他们，主耶稣是我们家全方位的主。
我会永远对我的妻子，或者你讲配偶也可以，我会永远对我的妻子忠实，爱他，敬重他。
我会永远对我的妻子忠实，爱他，敬重他。
愿意为他牺牲性命，正如基督为我一样。我会抵挡邪恶，追求公义，喜爱怜悯。我会以善意对待、尊敬、同情他人。我会勤奋工作，供给家庭所需。我会原谅曾错待我的人，并与我曾错待的人重修旧好。我会与神父子，阿爸父，我在你的面前诚实的立约。愿你赐给我恩典，能够守约，有力量去遵行，如同你向我守约施慈爱一样，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主。好，那我们现在请跟孩子在他们面前举手，跟他们说我在神面前要跟你们立约，好，这样好，那让他们成为见证人，阿爸父会好喜悦，天上的天使天君都为你们鼓掌。好，如果你什么时候又做，就说没有做到，赶快跟阿爸父说，爸爸对不起，再给我恩典，给我力量，也跟你的妻子孩子对不起，再来没关系。失败是什么？成功之母。哈哈，屡败屡战，哈，只要你愿意，神会一直加恩典给你，你们的家会越来越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爱，充满了神丰富的同在，这样。然后把这样的爱也带到七重山，带到你的职场。
更像你，你恩典满足我心，在每一天唤醒我心赞美，用我全心来歌唱你真好，你真好，真好，你怜悯直到永远，你真好，你真好，你良善洗 更像你，你恩典满足我心，在每一天唤醒我心，在每用我全心来歌唱，你真好，真好，你真好，你怜悯直到永远。